第三十九讲，世间欲界天，色无色界天，世间的周期。
请各位合掌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开始学习了世间，世间可以分为形世间、有情世间和空间世间。对于有情世间呢，我们就以六道轮回来讲，或者说以三界、以四地来讲，四种投生之地来讲。即恶趣地、欲善趣地、色界地跟无色界地。昨天晚上我们就讲了四种恶趣，即地狱、畜生、鬼和阿修罗。接着我们就讲了人界，然后呢又在讲到了四王天，四大王天。那可以说呢，在四大王天里面呢，它是跟我们人类是比较靠近的一个天。四大王天可以说它包括了两种，一种是空居天，一种是地居天。其中的地居天，也就是说四大王的很多部署呢，它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生活在同一个界。例如在东方持国天王所统领的甘达巴，也就是我们看到敦煌壁画的那些飞天呢，其实就是属于甘达巴，它是属于天界的音乐神。他们经常都是载歌载舞的，都是很快乐的一些音乐神、歌舞神。而贡班达是南方持国天王所统领的，贡班达就是一类比较丑陋的鬼。但是呢，它也是属于财宝的守护神，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那些人供的财神，如果是比较凶的，其实就是属于这类。还有呢，龙那嘎，龙有一类是属于畜生，但是他们的福报有时候比类似像天一样。这个是西方广目天王所统领的，而北方天王所统领的是亚卡，亚卡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这个世间都差不多，但有些还是属于天界的。而特别是在北方，北咕噜州是夜叉的王国。但是呢如果有些人呢也可以，例如他可以通过念一些咒语等等叫醒夜叉。这方面呢也是可以说在民间里面也是比较普遍的。那之后呢我们再讲，在四往天更上的是三十三天，达瓦顶上，达瓦顶上就是三十三天的意思。三十三天是由三十三位天王所统领，他的天主称为萨嘎天帝，也就是说，这个天呢，它中间的宫殿是住在须弥山的山顶。然后呢，在四方各有八个天，然后再加上中央的天，一共是三十三天。天主为萨嘎天帝，萨嘎天帝巴利叫做萨嘎德瓦那明达，萨嘎是他的姓，这个天帝的姓，翻译为能。德瓦那是诸天，明达是王或者主，因此我们翻译成萨嘎天帝或者萨嘎天主。那有时候呢古代也简称为帝释，帝释天 或者有时候也翻译成四体还音，其实呢它的原本的意思呢就是 Sakka Deva Namindra， 如果是梵文呢就是 Sakka Deva Namindra。那为什么它称为 Sakka 呢？ Sakka 是由于它在过去生很恭敬，所以就 Sakka 加以 Sakka 加恭敬的布施行布施，所以现在它的名字称为 Sakka。 或者说又由于它拥有了能力，这个是等于有资格有能力的意思，所以这一位天王的姓称为 Sakka。他是33天的天主，他居住在须弥山山顶的善建城苏达舍那中间的最圣殿维加扬达。他是佛教当中的护法主神，因此在很多的场合里面，这位萨迦天帝都有出现。在长部有个叫做萨迦问经萨迦盘他所当里面就讲到，这一位天帝呢，他在听了佛陀说法之后呢，就证得了出果，证得了入流果。所以现在呢，这位天帝呢，他仍然居住在33天，他守护着佛陀的教法。而在经典里面呢，也讲到有几次他护持佛陀的教法，例如说当时有个叫做萨迦迦的外道，他想要问难佛陀，想要跟佛陀辩论，结果他的一些观点呢就被佛陀逐一逐一的破了。然后当佛陀问他的时候，他就不出声，因为问他自己说不出话，因为他之前的观点跟现在的观点不同。那个时候呢，萨迦天帝就现在他的身后，那个时候只有他跟佛陀看见。当时他是一种执金刚神的身份出现，就说如果你再不回答佛陀的问题，佛陀问第三次你再不回答，我就把我的金刚杵把你的头敲了7遍。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呢，也出现过这样。所以呢，就是萨迦天帝呢，他经常都是护持佛陀的教法的一个护法主神。萨迦天帝有很多的名字，在经典里面我们可经常看到他以几种方式出现。例如说有个叫马卡瓦，马卡瓦呢，就是由于他过去生曾经是婆罗门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马卡，所以现在他的名字叫马卡瓦。又由于他过去生，他经常不断的布施，所以他叫布林达达，布林达德，布林达德就是重复布施的意思，或者又称为萨哈萨卡，萨哈萨卡就是千眼，或者称为千光眼。由于他可以在一个时候同时可以思维1000个问题，或者说他可以见到1000个样的形态，所以称为千眼。或者称为 Vastava， 因为他过去生曾经把自己的住所住的地方布施出去，所以呢 Vasa 就是住的地方。所以他因为曾经布施过自己的，把自己的住所都布施出去，所以称为 Vastava。 又由于萨迦天帝呢，他娶了一个阿修罗王 Vijipati 的女儿，他的女儿叫做苏迦，或者叫苏迦达，所以他叫做苏迦巴蒂，就是苏迦的主、苏迦的丈夫的意思。又由于萨迦天帝他的武器是属于金刚杵，所以他也称为瓦兹拉巴尼，巴尼就是手，或者说手拿着金刚的，所以称为金刚手，或者说称为执金刚神。在经典里面有时候也把萨迦天帝都形容为一个夜叉，他是个夜叉主。而且呢，在 他的天宫周围的门里面都有很多的夜叉守护之，这些夜叉的武器就是金刚，因此这一类的夜叉他们都称为紫金刚或者金刚神，或者说称为金刚手。而这一位萨迦天帝呢，是他们的主人，就是统领着。当然呢，在四大王天当中的多闻天王，他也是属于夜叉主。三十三天也有分为两种，一种是空居，一种是地居。地居呢，就是居住于须弥山的这一类的神，而空居呢，就是居住于虚空的这一类的天呢，还是属于比较低等的天，低级的天。而且呢，在三十三天，他们经常还会跟阿修罗一起有打架，一起有战争。那等三十三天再上呢，那么就没有这种战争了。在三十三天再上的是牙妈天，由于这一类的天，他们能够获得天的快乐，所以称为牙妈。牙妈天的天主是称为善牙妈天，苏牙妈。牙妈呢，也可以是双的意思，双天，一对的意思。牙妈天再上去呢，是称为独悉达天。为什么称为独悉达呢？独悉达的意思就是含有快乐、满足的意思。因为这一类的天人，他们经常都以天的乐为快乐、为满足，所以称为喜乐天，又翻译成喜足天。一切菩萨的最后第二世，都会投生到喜足天。最后的一世必定会投生在人间，然后在人间成佛。那在人间成佛之前的那一世呢，他会投生在喜足天。就例如说，我们的菩萨降母胎到玛雅夫人的时候呢，他以白象降母胎的时候，他是从哪里投胎的？就是从喜足天。我们的菩萨在喜足天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塞达给都。塞达的意思就是白色的，给都呢就是床，就是那个叫做床翻宝盖的床。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塞达给都。而一切的菩萨在最后的第二世，他必定会投生在这里。根据斯里兰卡的说法呢，现在的弥勒菩萨也是住在喜足天，但是在缅甸就没有这样的说法，在斯里兰卡这就有说法。但现在呢，弥勒菩萨的名字就叫纳特德瓦。弥勒菩萨将会在未来，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他将会投生在人间。成为继我们的佛陀之后的，在我们这个贤劫巴德拉嘎巴当中的第五位佛陀。现在喜足天的天王叫做三都悉达，他是属于喜足天的天主。这一位天主呢，他在十方面都比其他的天更加快乐。例如说，他在天色、天声、天香、天味、天触，还有天的容颜啊、天的快乐啊、天的寿命啊、天的权威方面，都比其他的天更加殊胜。而在喜足天更上的是化乐天，尼玛那拉蒂。尼玛那就是变化，拉蒂就是快乐。这一类的天人，他们能够享受自己所变化、所创造出来的五种欲乐目标。例如，他们想吃什么，他们就可以变出什么来吃。他们想要怎么快乐，他们就可以变化出什么样的快乐目标。例如说，他们可以变出一个很漂亮的园林，然后他们在里面玩。他们会变化出天池，可以变化出宫殿等等。所以呢，他们称为化乐天，就是他们可以 变化出享乐，变化这些东西出来享乐，所以这一类的称为化乐天。而第六个六欲天呢，就称为他化自在天，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迪。他们能够享受他人创造出来的五种娱乐目标，这一类的天人呢，他们自己不会变化出一些娱乐的目标，但是呢，他们却可以控制其他人、其他天人所变化出来的目标为自己所用。就好像一个有钱人，他自己不会煮饭，自己不会做菜，但是呢，他却能够享用他人为他所做的菜。他自己不会建房子，但是他却可以住很豪华的宫殿一样。这一类的天人也是这样。而且呢，在摩天呢，叫 Deva Buddha 天子摩，其实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天的天人。所以呢，有时候这一类的天也称为摩天 Mara 摩罗。这些都是属于六欲天，六欲天他们都拥有很长的寿命。例如四大王天，四大王天的天寿是他们是500天岁的，也就是他们在那里享受500天年。那天年是怎么算的呢？四大王天的一个天日等于人间的50年。在他们那里呢，30个天日等于一个天月，而12个天月呢等于一个天年。因此一个四大王天人他们是500岁的话，就等于人间的900万年。四大王天的是500天年，到了33天呢是1000天年，亚麻天的呢是2000天年，多悉达天是4000天年，化乐天是8000天年，他化自在天是16000天年。因此这些天人当他们投生到天界的时候，他们都在享乐。能够投生到天界都是在人间造了十三业道，由于这些善业道成熟，是他们投生到天界的，或者说他们造了身的善行、语的善行、意的善行，由于这种身与意的善行成熟，使他们投生到天界。那当他们投生到天界的时候，纯粹是他们在享受自己所造的善业带来的乐报。因此这些天人呢，他们拥有很殊胜的容颜，他们的天衣不用洗换的，他们不会发臭的，不像我们一样，我们的衣服穿了一两天就会发臭会脏，但是他们的天衣不会脏的。他们也不用洗澡，他们的皮肤一直都是很娇嫩，而且他们就好像10几岁的童男童女一样，非常漂亮。他们的漂亮程度呢，如果是一个人间最漂亮的美女跟天女比起来呢，那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大家都应该知道男的难陀是佛陀的胞弟的故事吧，知道吗？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哦，就是讲到难陀的未婚妻叫做加纳巴达嘎利亚尼。加纳巴达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嘎利亚尼就是最漂亮的。我们可以说现在说他的未婚妻可以成为国花，那么漂亮的。那当难陀尊者他出家了之后，很不情愿的给佛陀拉去出家的，就是在他成婚之日出家的，所以他一直都牵挂着他的未婚妻。后来有一天佛陀就叫他说，你有没有去过33天呢？那难陀说，我一个凡夫俗子，我怎么有可能？我又不会神通，我怎么可以去那里呢？佛陀说，你想不想去？我带你去啊！于是他就去，然后结果在半路上就看到了一只老母猴啊，那个老母猴正好呢，它的尾巴、它的身子给山火烧得很丑陋， 当时呢，那个时候佛陀就问男的说，你说现在你的妻未婚妻漂亮还是只是老母猴漂亮呢？那男的就是说，那当然是我的未婚妻漂亮了，这个老母猴算得了什么。然后等这位难陀就是看到了三十三天的天女之后呢，佛陀又问他说，你的未婚妻漂亮还是这些天女漂亮？那个时候难陀就是说，哎呀，我的妻子跟这些天人比起来，他根本不能够算是人，就好像你拿我的未婚妻跟那只老母猴对比一样。所以天人的漂亮就是他具有非常殊胜的容颜，他们的皮肤啊，他们的相貌都是非常的殊胜，是我们人间不可能比的。就好像一只猴子或者一只蟑螂啊，跟一个很漂亮的人比，那不能够相提并论；或者一只母狗跟一个人比，是不能够对比的。而且呢，天人他拥有种种的能力，例如他可以看到很远的东西，他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称为的天眼通。为什么称为天眼？第八加固，就是因为天人本身他的眼睛是怎么样的。天耳通呢，就是其实是本身对天人来说呢，他们并不叫做通，他们只是与生俱来的果报，但是由于我们人类通过培养特定的去培养定力啊，或者说正果等等，或者说有时候由于天人在投生，偶尔他们会有一些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称为通。例如说天人他可以随意变化，他可以飞行啊等等，这些我们称为神足通，或称为如意通，其实是天人与生俱来，他们的果报是怎么样，就犹如一个鸟一样，一只鸟一样，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会飞，鱼就能够在水中游。同样的，天人就是他与生俱来，他就有这样的，他不用怀胎，他就是化生的。而且呢，在天界，也是因为我们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的，当时的圣弟子们，例如像吉固都长子啊，像毗沙卡啊，还有很多当时的在家。甚至跟一些还没有完全断除烦恼又没有证得第三果的那些，甚至有很多现在的投生到天界，特别是三十三天跟喜足天。所以现在天界呢还有很多的圣子，例如说在人间，现在佛陀入灭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对于三十三天来说，他们只是过去了多少天，才20多天而已，才25天而已。而对于喜足天来说呢，现在还过去才几天而已，因此呢上面还有很多圣子。不过呢，由于天界处于一种极度快乐的状态，所以要在那边呢要升起恐惧的心，他们要升起修行的心也是很难的。就正如说有一次，当萨迦天帝刚刚听了佛陀说法之后呢，然后当时的摩嘎拉那尊者他就想，哎，这一个夜叉就是这个天人，他刚刚听闻了佛陀说法之后，他上去看他怎么样。结果他一上去就发现，叫他刚刚去听闻佛法，一上到天界他就在玩了，他就在享乐了。就好像现在有些有钱人也是，你会看到他来到寺院里面很虔诚啊，又持戒又布施，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又在享受了，一样的。所以天人呢，虽然现在很多圣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拿到生死轮回的保险，就是没有正果投生了天人的话呢，还是很容易堕落的。因为那边呢，我们只是享受，就好像说，如果由于你的很大的福报啊，你上到天界，如果左边500位天女，右边500位天女，那你怎么修行呢？是不是古代3妻4妾都已经弄得自己头昏脑胀了？更何况在天界。而且呢，即使天人的快乐是那么的殊胜，那么的微妙，他们的寿命是那么的长，但是还是终有一天会死亡的。而且有些天人死亡，他们由于可以看到自己死了之后将会堕落到哪里，他们会很悲哀。 当一个天人要死的时候，他会有在七日之前，就天的七日之前，他们会有五种衰相啊，例如说他们头上的花会枯萎啊，他们的身体的光会消失啊，他们的衣服会变得很脏啊，他们的腋下会流汗啊，坐不稳自己的座位啊。由于这些天人一直都是很快乐，他们从来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现象，当他们遇到这些现象之后，有时候他们就会看他们的未来，有时候他们看到他们会堕落地狱啊，或者说他们会投生到一些很低的境界，那个时候他们会非常伤心，而且还感到很无助，因为那个时候呢，其他的天人都还是快乐，他自己就感到很无助很空虚，往往很多天人是在痛苦跟孤独当中死去，然后投生到恶道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想着，他们根本对生死没有这样的恐惧感，所以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很无奈。讲到了欲界的天之后呢，我们再讲四界的天。四界的天可以分为四种禅天，就是初禅天、第二禅天、第三禅天、第四禅天。初禅天有三谛，第二禅天有三谛，第三禅天有三谛，第四禅天一共有七谛，加起来一共十六谛，也就是十六种天阶。初禅天的最低呢是梵众天 Brahma Parisaja 梵众天，第二是梵普天 Brahma Purohita， 第三是大梵天 Mahabrahma。梵众天这里的众呢，就 Parisaja 就犹如叫梵天的随从的意思，梵普天 Purohita 就有梵天的大臣臣属的意思。大梵天呢，就是可以说他是一类的梵天人，他的天主呢称为萨罕巴蒂。在印度教呢，他们就相信大梵天是创造人类的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所以他们认为说人是由梵天而生的。大梵天他叫萨罕巴蒂，萨罕巴蒂其实在过去佛叫嘎萨巴佛的时候，他已经证得了第三果，证得第三果他是阿那伽米，他是不来圣子。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萨哈嘎，因为他的当时的名字叫萨哈嘎，所以现在当他投生到大梵天的时候，他们就称萨罕巴蒂。由于他当时精通了八定，但是他特别倾向于或者特别熟练于初禅，因此当时的萨哈嘎他是一位比丘，他死了之后就投生到大梵天，成为大梵天的天主，称为萨罕巴蒂。这位萨罕巴蒂呢，也是佛陀教法当中的主要的护法神之一，在泰国呢就称为四面佛了，其实呢并不是佛，它是四面神。而且呢，我们看有时候有些人到泰国去旅游，会看到在寺院的外面或者是街头里面供奉着这四面佛，其实呢应该严格来说叫四面护法，它就是指萨罕巴蒂。当然呢，即使他即使三国圣旨也好，对于出家众来说呢，人人不会去拜他，只是那些在家人会去祈祷他们而已。萨罕巴蒂呢，他会在佛陀出世的时候，佛陀降生的时候，他会护持佛陀，护持佛陀降生。而在佛陀成道的时候呢，佛陀将会用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去享受解脱之乐跟思维法义，然后呢萨罕巴蒂就会在那个时候去劝请佛陀，请佛陀能够说法，请佛陀转法轮，转动正法之轮。所以萨罕巴蒂呢也是佛教的一位主要护法。这三种梵天人呢，他是透过一个禅修者培育初禅 而成就的。如果培义的出禅是属于比较弱的下等程度的，他就投身为梵众天；如果培义的中等程度的出禅，就投身为梵普天；而如果是培义上等的程度的，就投身为大梵天。第二禅也有三谛，他们是少光天、巴利达巴、无量光天、阿巴玛那巴跟光阴天、阿巴萨拉。这三种天是透过培育第二禅而投生的，或者说在论教法里面是透过培育第二禅跟第三禅而投生的。如果一位禅修者培育下等程度的第二禅，他将能投生到少光天；如果培育中等程度的第二禅，将投生到无量光天；而培育上等程度的第二禅，他将能够投生到光阴天。第三禅呢，也有三谛，他们是少净天、无量净天跟遍净天。少净天就是玛丽的苏巴，苏巴就是清净的意思。第二是无量净天，阿巴玛那苏巴，跟遍净天苏巴金哈。对于这三种第三禅的天，也是透过培育第三禅而投生的。如果是培育了下等程度的第三禅，那投生到少净天；中等程度的投生到无量净天；而上等的高等程度的将能投生到遍净天。对第四禅呢，也有三谛，或者可以分为七谛。分为三谛呢，第一是广果天 Vehapala， 无想有情天 Asanyasada， 跟净居天朱塔瓦斯。广果天呢，是培育第四禅而投生到这里的。如果是一位凡夫，只要他还是凡夫，他培养了无论任何程度的第四禅，只要他的这种禅那在临终的时候还不退，那么他将能够投生到广果天。而对于有一些有情培育了一种称为无想定的，那当这一种无想定的业成熟，那这一类的有情将可以投生到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是一种没有心的天，只有色法的天。而对于三果圣子来说，如果他在人间或天界还没有断尽烦恼，他死了之后将能够投生到净居天。净居天又可以根据一些三果圣子所培育的五根不同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五种，称为五种净居天。第一是无梵天阿维赫，第二是无日天阿达巴，第三是善现天苏达瑟，第四是善现天苏达西，第五是色究竟天阿格尼特。对于在古俊基天的天人呢，他们只有两种圣旨，即第三果圣旨跟第四果阿拉汉圣旨。一般的凡夫跟初果二果圣旨并不能够投生到那里去。即使像菩萨，菩萨在漫长的轮回当中，他因为自己在过去生曾经证得了一些禅那，他哪怕是经常是投生到色界梵天或者无色界梵天，或者说他的善业成熟投生到欲界天，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投生到净居天。所以呢，在禅部有一本叫做《大传记经》， 就是叫做玛哈巴达那苏达，或者说北传长阿经翻译成大本经的，就讲到我们的佛陀他有一天他在想啊，就是我从来我都没有到过金居天啊，现在我去金居天去看看，因为他从来到他都没有投生到那里边，然后他就去用神通就去了金居天，然后那些天人见到了我们的佛陀，他既然称呼他为朋友啊，称呼朋友，然后呢就讲述了有些天人他是过去在九十一大劫以前，他是属于毗巴悉佛的弟子，那个时候他证得了第三果，所以投生到这些金居天啊。然后有的是属于在过去第三十一大劫的时候叫做悉吉佛，还有一些也是过去三十一大劫的维萨普佛，他们是在那个时候，过去三十一大劫以前有两位佛陀出世，那个就是悉吉佛跟维萨普佛，他们那当时弟子投生到金居天。还有呢，在我们现在这个贤劫里面的过去的噶古三大佛、噶那噶玛那佛跟噶萨巴佛，他们的一些弟子投生到金居天，还有我们的佛陀的有些弟子也投生到金居天。所以那个时候佛陀他就去了金居天，就听了这些听人讲了之后呢，他就下来就讲了这部经，叫做《大传经经》，就是讲过去七佛，就过去的佛他们的寿命啊，他们的一些事迹，特别的讲的毗巴悉佛的生平。那对于这色界的十六地呢，他们的寿命寿元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那张表，初禅的梵众天他们的寿命是三分之一中劫，梵普天是二分之一中劫，大梵天是一个中劫，少光天是两个大劫，无量光天是四个大劫，光阴天是八个大劫，少净天是十六个大劫，无量净天是三十二个大劫，边净天是六十四个大劫，广果天是五百个大劫，无想有情天也是五百个大劫，无烦天是一千个大劫，无日天是两千个大劫，善现天是四千个大劫，善见天是八千个大劫，而色就净天是一万六千个大劫。一个大劫就相当于我们说到的一个太阳系或者说地球从生到灭的这个过程，称为一个大劫，也就是世界由成住，然后再到坏，再到坏空，成住坏空的一个过程，称为一个大劫。那这些天人呢，他们投生到那里呢，他们的寿命是怎么样？那同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一个人培育的初禅，他投生到初禅天，培育的第二禅投生到第二禅天，第三禅投生到第三禅天，培育的第四禅投生到第四禅天。那我们再看，从他们的果报来说呢，是成倍的递增的，是不是？例如说，我们说第二禅跟第三禅，他们的几乎是增了很多倍，这些天就是一倍一倍成倍的增。那我们就从他们所带来的果报，我们再看所造的这种禅那的业殊不殊胜啊，强不强。所以即使我们退而求其次啊，即使不是以我们要解脱要修观为目标，那即使像一个外道他们培育定力能够达到禅那的这种境界，得到禅那的这个阶段呢，那么他所造的善业你说强不强？我们就从他的果报他的寿元已经可以看到。而且呢，一个梵天人他们的果报是很殊胜的，他们的容颜是很漂亮的，在经典里，在长部里面就讲到了梵天人他们要去到欲界天，他们往往他们会先隐去自己的言行，然后变化成像天人一样的。因为一个梵天人 很明亮，很晃耀，身体很高大，容颜很殊胜。当他们去到了天人那里的时候，天人他们感到很害羞的，所以梵天人的果报是更加殊胜的。讲了色界的梵天之后呢，我们再讲一下无色界。无色界也有四谛，即空无边诸天、阿嘎三难斋亚德那、实无边诸天、维亚难真亚德那、跟无所有诸天、阿金赞亚亚德那、跟非想非非想诸天、内瓦三亚那三亚亚德那。这四种天呢，是由一位禅修者通过培育无色界定，当这种无色界定成熟了之后，投生到那里去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证得空无边处定，那当他在这种空无边处定的善业成熟之后呢，将能够投生到空无边处天。对于实无边诸天、无所有诸天、非想非想诸天也是这么样。那在一个有情投生到空无边诸天的时候，他的寿命是20000个大劫。也就是说，假如他们有眼睛的话，他们将能够看到太阳、地球从形成到坏灭，能够看到20000次。他们寿命很长的。实无边处呢，他们的寿延是40000大劫，无所有诸天的寿命是60000大劫，而非想非非想诸天的寿命是84000个大劫。因此他们的寿命是很漫长很漫长的。那虽然说众生依照他们的不同的业而投生的三界，如果一个人造了不善业，在不善业成熟的时候将会投生到恶趣地，而如果一个人造的是善业，当他们的善业成熟的时候，而且这种善业还是属于欲界的善业，例如说布施啊、持戒啊、服务啊、礼敬啊等等，这些欲界的善业成熟将能够使他投生到人或者天界。而如果一个人成就了禅那，而如果是他在佛陀的教法以外的，那么他们就没得选择。就好像佛陀在出世之前，很多那些隐士、那些苦行僧们，他们也能够证得禅那，那当他们死了之后呢，他们就没得选择，他们就由他们所证得的禅那的最高的那一个定而投生到他们的跟他们那个定相应的天界。例如说，好像我们的菩萨刚刚出生的时候，有个叫做黑天的陨石，又叫做阿斯陀，叫黑天的陨石。他看了我们的菩萨之后呢，他先是笑，后又哭。他为什么会流泪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菩萨将会在那一生成佛，然而他在审查自己的寿命，发现他将在我们的菩萨没有成佛之前就去世了。而且当他去世之后呢，他必然会投生到非想非非想诸天，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禅那证得了非想非非想诸天，他没得选择，所以他只能够哭，只能够流泪。为什么流泪呢？难道投生到无色界天不好吗？那里又很寂静、很殊胜，寿命又很长，有什么不好呢？对于听闻佛法来说，无色界天是八难之一。从生命的境界上来说，就从生命的那种很殊胜的寿来说，当然那个是属于很殊胜，这很高层次的。但是对于佛法来说呢，对于解脱来说呢，它是属于障碍，就是八难的其中一种。 因此投生到无世界梵天人呢，他们没有眼睛，所以他们不能够见到佛陀，他们没有耳朵，他们不能够听闻到佛法，他们也没有身体，所以他们不能够自由地飞来飞去。他们纯粹只是一些很微细的心受在那里，就是他们的心在那里，所以称之为无色界。因为这些梵天人他们并没有色法，而纯粹只是四种明法，因此他们的生命也称为四种明运。然后讲了众生，讲了有情世间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间它的周期。任何的世界，只要他们会存在，只要有产生，只要有存在，他们必定就会毁坏，会毁灭。而世界呢，从形成到毁坏呢，一共有四个阶段，称为四个无数劫阿桑卡亚嘎巴。第一个阶段呢，称为坏劫，这个也是佛陀在增知部第四集里面讲到，就讲到一切的世界，它都会经受这四个阶段。一个阶段有很漫长的时间，称为嘎巴，嘎巴就是劫，从梵文呢就是嘎巴，那巴利就是嘎巴。坏劫三瓦达嘎巴，坏住劫三瓦达塔依嘎巴，跟尘劫维瓦达嘎巴，跟尘住劫维瓦达塔依嘎巴。也就是坏劫呢，就是一个世界毁坏的那个时期，坏住劫呢，就是毁坏之后完全没有一种虚空的那个阶段。然后尘劫就是世界形成的阶段，尘住劫呢形成之后维持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四种阶段呢称为尘住坏空这四种劫。根据一些论点呢，就说到了这四种劫呢，就是随着人寿的不同，劫它会有一定的周期。例如从人寿无量岁，每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最低的十岁，那然后又再从十岁每一百年增一岁，一直又增到无量岁。在北传佛教就说到八万四千岁，但是在巴利里面就叫做阿桑卡亚，就叫无量岁。那这么样的一增一减，称为一个安达拉嘎巴，称为一个中劫，或者又称为一个小劫。然后这么样增减二十次呢，称为一个中劫，或者称为一个无数劫，就是阿桑卡亚嘎巴。然后呢，这么样的四种无数劫呢，就称为一个大劫玛哈嘎巴。那我们说到的世界的周期，从形成，然后再维持，然后再毁坏，再到最后毁坏了之后完全都不存在，是一个我们称为一个大劫玛哈嘎巴。也就是说，一个地球和一个太阳系，它们从形成到最后毁灭的过程。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一讲坏劫。坏劫就是世界的毁坏。世界会被三种所坏，第一种是被火所坏，德州三瓦德。当世界为火所坏的时候，从第二禅的最高那一层天的光阴天以下，都将会被劫火所烧尽，所烧毁。被水所坏，阿波三瓦达呢，就在遍尽天以下，就是第三禅的第三层天以下的所有的世界，这些空间都会被劫水所淹没。而第三种坏呢，是被风所坏，瓦优三瓦达。 从广果天，也就是第三层、第二层、初禅天，所有的这些世间都会被劫风所毁坏。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简单的讲一讲世界的毁坏。当我们这个世界在过了很漫长很漫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的这个时期是属于哪一个时期呢？是属于成住期，就是说是属于维持的时期。当过了很漫长很漫长的时候呢，那当劫即将要坏的时候，最初呢就在天空上就形成了一种称为劫灭劫坏的大云。那个时候呢，就在百千亿个轮回世界就下了一场大雨。那个时候人们都感觉到好像很满足很快乐，他们都起了他们的一切的种子来播种。但是当这些庄稼长到可以给牛吃的程度的时候，虽然雷声仍然轰隆隆的响，但是一滴雨也不会再下了。这是世界的最后一场雨。从此以后呢，经过好几百千万年，天不再下雨了。那个时候依赖雨水生活的那些众生命中了之后，投生到梵天界，而依照诸花果生活的那些天神们也是投生到梵天界。这样又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水都慢慢的干枯了，很多在江河里面的鱼啊、虾啊、龟啊等等都死了。那这些鱼虾的那个死的，最终他们也会投生到梵天界。但是这样的话不是又有矛盾吗？不是说那些畜生啊、那些恶道的众生不能够证得禅了吗？其实并不是他们直接投生到梵天界的。这些众生他们是先投生到天界，然后再投生到梵天界的。而且呢，在劫将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的道德很差，那个时候的人几乎可以说把所有东西拿来都可以当兵器的。而在劫即将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欲界的天人，他的名字叫做老格比乌赫。他知道在经过百千万年以后，这个世界将要毁坏了，于是他就穿着红衣服，披头散发，做奇形怪状的样子，走在人行道上，哭着这么样在那边嚷，在那边叫，他说：诸位朋友啊，各位朋友啊，从此以后的百千万年以后呢，这个大劫将要毁灭了，这个世间将要毁灭了，大海都要干枯了，连大地跟须弥山王都会被烧尽了，乃至到梵天的世界都被烧尽了。朋友们啊，你们快点修慈吧，你们快点修悲吧，你们快点修喜吧，你们快点修舍吧，你们要孝顺父母，你们要尊敬师长，要尊敬尊长。当时那里的人他们听了之后呢，大部分的人类跟地居的天神他们听了，他们都感到害怕，于是他们就不再经常在那边争斗，在那边互相残杀了。他们的心开始变得柔软，然后他们也开始修慈心啊，开始孝顺父母啊等等。由于他们造了这些的福业，于是他们死了之后呢，投生到欲界的天。当这些众生在天界他们吃了天食之后呢，他们就以方便来作变，进入方便的刹那。然后在他们的天寿过完了之后呢，就投生到梵天界去。而对于那些恶趣的众生也是，恶趣的众生即使是一个再恶的众生，他们在过去生也必然曾经造过善业，这种业呢称为后后受业， 在那个时候成熟，使他们能够投生到天界。然后呢，在天界他们仍然也是正德的禅那。在天界正德的禅那之后呢，一切欲界的友情他们都可以投生到梵天界。当第二个太阳出现的时候呢，大地已经干枯了。那个时候在这个世界已经找不到任何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已经死干净了，都已经全部已经死了，因为那个时候连水都很少了。第二个太阳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白天跟黑夜的分别了，一个太阳升起，一个太阳落下。由于世界不断地被这些阳光的日丽所照射之，所以在天上看不到一丝的云雾，天空就好像镜子那么的平滑，没有任何的尘垢。这个时候除了五大河之外，所有的小河的水都全部干枯了。当第三个太阳出现的时候呢，连五大河都干枯了。当第四个太阳出现的时候，连大河的源头也干枯了。之后又经过了很漫长很漫长的时间，那第五个太阳出现了。因为第五个太阳的出现，那大海也干枯了，连一点能够想让手指头弄湿的水都没有了。这样又经过了很漫长很漫长的时间，那第六个太阳出现了。因为第六个太阳的出现，整个轮回世界变成了一团烟，由烟吸气的一切的水分，不仅仅我们这个世界地球是怎么样，连百千万亿个轮回世界也是这样。又经过了很漫长很漫长的一段时间，第七个太阳出现了。由于它的出现，整个轮回世界乃至百千亿个轮回世界都成了一团火焰，连须弥山在这个时候都慢慢的被火烧尽了。火继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蔓延到四大王天，在那里呢，连黄金宫啊、珠宝宫啊全部都给烧掉了。烧掉了继续再烧到33天，一是不断的继续烧，再烧到初禅地，然后呢把初禅三个天，梵众天、梵普天、大梵天也全部烧掉了，一直烧到第二禅天，乃至第二禅天的少光天跟无量光天都给烧尽了，一直烧到光阴天为止。结火烧尽的一切，只要还有一丝一毫的物质存在，这种火都不会灭尽，就是在那边一直烧，烧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物质存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的虚空，成了一大黑暗。就这么样呢，整个世界就经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说一个无数劫的时间，就慢慢的毁坏了，就被劫火所烧毁了。那又这么样经过了很漫长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那世间又取了大云，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说准备又有一个新的宇宙又慢慢的形成了。刚开始呢， 就这大云，就是我们会说类似于宇宙尘埃，或者说类似星云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类似像下雨一样，慢慢的这些水呢就变成了水柱，然后就充满了被之前的业火所烧尽的那个空间，全部都被水所充满了。降了大雨之后呢，又起了大风，就把水吹成了一团。为什么说这些风能够把水吹成一团呢？这就好像在荷叶上面的水珠一样，因为在水里面有空隙，所以那些水能够让风吹进各样的空隙，于是水由于风而凝成了一团，然后呢就慢慢的这些水就慢慢的降落。当水慢慢降落的时候呢，梵天界就出现了，然后逐渐的出现了整个轮回世界，然后又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这人类的世间啊、须弥山啊等等。那后来呢，观音天的那些天人呢，他们由于福尽，他们就投生到这一个世间。当他们后来呢又贪着于在地上的一些称为地位的，然后当他们吃了之后，他们的身体就逐渐的变得很粗重，变得很沉重，然后他们的光明也消失了。然后呢，由于他们不断的贪着于这地上的一些食物，就使他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丑陋。然而由于他们的身体越来越丑陋的意思，那些漂亮的会升起傲慢，就看不起那些丑陋的意思呢，就后来慢慢的人之间也变成有了分歧。然后呢那些漂亮的人就越看不起那些丑陋的人，而丑陋的人也这么样，就变成说最后呢就形成了阶级，也就是本来呢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后来就因为有了傲慢啊，有了一些贪欲啊等等。例如说当时的人呢，本来他们是只是收成在大地生长的一些庄稼、一些谷物，但当时有些比较懒惰的人呢，他们就说：“哎，我们为什么要早上要去收成，晚上要去收成？”于是他们就把一些谷物收了很多，然后呢就存起来。存起来之后呢，那变成说很多的人他也效仿，于是人就变得懒惰了。因为呢，谷物收了就变成说，你如果收多了，他收少了，他就不肯。于是他们就开始就划了田地啊，你多的我少的。因为呢，他们有了存积，有了储存，于是呢，就开始有些人就不安分守己，就开始偷盗。然后呢，当时的人就去谴责他，他还不改过，于是呢就抓了几次。后来这些人就开始学会撒谎了，由于撒谎了，那变成说后来那些偷盗的人就经常给抓住，人们就开始打他骂他，于是这个世界呢就变成说他的道德就越来越差了。于是后来呢，人们就选举了一个称为拉加一个王的，他们就说该管的管，该罚的罚，该赶的赶，该杀的杀。于是呢，最初的那些部族首领呢，就是由人们所选举出来，于是呢，就慢慢的开始形成了人类，形成了阶级。那就这么样呢，世界呢又从形成，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就变成了世界的维持，我们称为成住劫。那就这么样，经过了又很漫长很漫长的时间，当我们的这个世界到了一定的时间例如说我们说经过了一个无数劫之后呢，然后又这样被毁坏。当 一个世界被劫火烧尽了，烧尽了七次之后呢，第八次将会为水劫水所淹没。当世界将会被劫水所淹没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就下了一场劫坏的大雨。这些大雨呢，就下到地上，它就形成了积水。这些水呢，它带有碱性的。这些水慢慢的越下越多，越下越大，乃至最后充满了整个轮回世界，让很多大地里的这些物质啊，这些山河大地啊，就被这些水所溶解掉。那个时候呢，那些水呢是由各方面的风所支持的，然后大地被水所淹没，而须弥山也给水所淹没，第二禅天也被水所淹没，一直淹没到第三禅的遍境天。也就是说，在大地在世界被劫水所坏的时候呢，只要在这个世间上还有任何的物质，那么这种劫水它就不会退，一直淹没到所有的世界都被毁坏为止。就这么样，世界每被劫火烧尽七次，就有一次被劫水所坏。这样一共有七次被水所坏，到了第八次就被劫风所坏。当劫风所坏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升起了劫灭的大云。然后它们不同之处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升起的劫风，它把所有那些粗的尘埃呀、细的尘埃呀、细沙、粗沙的全部都把它吹起来，最后呢，连大岩石啊、大山啊，全部都吹起来，然后吹到西宫里面去。当它们吹到西宫里面去呢，就不会再落下来，就在西宫里面碰撞，最后它们全部都碎为微尘，一直碰撞。碰撞最后连所有的世界都被劫风所毁，而这么样一毁呢，就连大地也被劫风所毁，连须弥山乃至所有的欲界的天，初禅天、第二禅天、第三禅天全部都给劫风所毁坏，一直到连第三禅的遍境天都给毁坏为止，以是的这个世界才成为一大虚空。就这么样，世界呢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形成又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形成又不断的毁坏。这也就是佛陀所说的一切诸行必定是无常。而对于在世界被劫火所坏的，我们可以看在增智部第七集里面的七日经萨达苏利亚苏当，那里就讲到这个世界被劫火所烧坏的。当然佛陀他所讲这些世间的毁坏呢，他并不是只是为了描述这个世间他并不是为了谈这个世间是怎么样的起源，是怎么样的毁坏。佛陀所讲世间毁坏最重要的还是要说明萨贝桑嘎拉阿尼扎诸行无常。那好，我们今天讲世间就讲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明天再开始来讲一个新的内容，讲高慢，讲业。